平安，各位亲爱的家人，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是主日，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到十五节，我们分享的题目叫进退有度的信心和智慧。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到十五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阿们。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开始我们新的一周的生活。我们来到你的真理面前，领受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会赐给我们信心和智慧，让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如何去经历你，认识你，领受你的启示而生活，让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喜乐和平安。我们愿意在今天的话语当中不断的领受从天上而来的启示，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叫进退有度的信心和智慧。我们在地上与人相处的时候，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进退有度就能显出智慧和能力。同样的，我们在地上做事情的时候也需要如此。比如说有些行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退出来，或许这个行业已经不符合当下的形势了，它很快就要被淘汰了。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个行业当中待着，我们可能最后一无所得。那什么时候退出，什么时候又需要持续去继续跟进呢？这就需要从神而来的信心和智慧。若是我们能明白神的带领，人不会陷入到迷茫之中。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站在了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将往哪里去走。但如果我们心里边有从神而来的带领，无论你遇到什么环境，什么问题，任何地点，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看我们今天的本文，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戈兰高地。在大家来到之前，或许耶稣就是想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他按照他过去的方式是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当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这一点将十分重要。因为逾越节是犹太人纪念摩西带领他们祖先出了埃及为奴之地。在那个逾越节当中，神用他大能的手显了很多神迹，带领他们的祖先脱离了捆绑和压迫。现在以色列百姓在罗马的压制之下，也期待 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盼望这位拯救者能像摩西一样带来拯救，以及从天上降下玛拿。因此大家对逾越节的期待其实是相当高的。下面提到的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就是以犹太人的逾越节为背景，表明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流血，成为世人的生命之粮，使吃他的人得以存活。哥林多前书5章7到8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阿们。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方式直接说明了什么是无教的面。无教的面指的是没有酵母放在面中，那它就是原本的样子。但如果说在一盆面当中你加入了酵母，它就开始发酵，整盆的面就会发起来。现在当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之功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人变成了无酵的面。这说明了什么呢？之前我们里面是有酵的。我们要相信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一旦面里面充满了酵母并且发起来，你几乎是不可能把这个酵再除掉了，这是人所做不到的。但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除掉了我们里面的酵。因此在神的眼中，现在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无酵的面，是神让我们成为了新团。这一切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他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已经成为了新人新面。因此当我们过着逾越节的时候，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这是指他们吃无酵饼过逾越节，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新的。那从属灵里面来讲，我们今天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需要更新而变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的生活，那就是透过基督的眼光去看。耶稣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们要透过真理像耶稣一样去看待这个世界。耶稣现在跟门徒一块上了山，正坐在那里，很多人跟过来了，那没有办法了，耶稣只好放弃休息，继续给百姓讲关于真理的事情。或许耶稣讲了一天的时间了，在约翰福音当中并没有记录这一点，但在其他福音书中我们是可以看出来，此时天都快要黑了。路加福音9章12到13节，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透过这段话语我们是可以看出来，耶稣可能已经讲了一天的时间了，而耶稣所讲的地方呢，离城市又比较远， 十二个门徒一看天都马上要黑了，不能让百姓继续在这儿待着了，因为啊都快要吃饭了，这附近还没有什么吃的。所以门徒就给耶稣献计策，说让众人都回去吧，往这个四面乡村里边要么去借宿，要么去找吃的，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供应吃的呀。此时耶稣就说了，你们供应给他们吧。从人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个大的难题，因为即便你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么多吃的了呀。加上妇人和孩子，差不多近万人，放在今天，这也是个很难的事情啊。看我们今天本文的五到七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我们看今天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话语，耶稣说这个话语是要试验腓力。主耶稣所说的话为什么要试验腓力呢？是想看看他面对这样的事情该如何解决。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测试，测试门徒的信心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各位家人们，你们学习真理是为了什么呢？真理可以让人得着生命，你们已经得着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了，并且你们已经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们的罪流血牺牲，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你们也接受了耶稣，那你们就已经是得救的人了。但同时真理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真理进入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问题的。那我们学了真理不是要让它变成知识，知识会让人自高自大，我们学了真理是要去使用它。就如同我们吃食物是为了享受食物而不是为了嚼东西，家人们，学了真理如果不使用它，对我们而言没有太重要的意义。门徒们跟着耶稣也学习了不少的真理，现在遇到问题了，是不是需要用真理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是的。所以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耶稣开始测试腓力会不会使用真理了。我们今天学了真理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在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使用它，这也可以测试出我们真实的信心。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点点的问题，我们靠自己轻松就可以完成，那不需要信心的，也不需要我们用真理去使用。往往是有一些事情出现了，但是我们靠自己我们无法做到，此时需要你使用真理了。那这些真理该使用哪一个呢？如何去使用呢？你总不能光宣告说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一切都成了，所以我相信这事已经成了，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呀。如果腓力遇到这个事情说我相信百姓们一定能吃饱的，他们不饿了，你宣告一下百姓们饿不饿呢？依然会饿的呀。所以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今天有不少信徒他只是学会了宣告，然后呢遇到问题他喊几口口号，他以为这问题就解决了，结果发现哎，喊了好几天了，一点事情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们开始软弱了。是不是我的信心不够大呢？啊，是不是我这个方法不对呢？其实啊，耶稣他使用真理是真实的解决了现实当中的问题。很明显啊，腓力在这一块他并没有使用信心， 腓力当时也看到了现状，但他没有透过信心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他的观念还是局限于这个世界的规则之中。所以他对耶稣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其实这是一个假设，就说现在去拿20两银子去买饼让大家吃，每个人只能吃一丁点儿，但也是不够的呀。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即便你拿着20两银子的这个钱你去买饼，他也买不到啊。20两银子在原文当中它是指200个银钱，当时的工人一天的工资就是1个银钱，200个银钱差不多是他们7-8个月的工资啊。那很明显啊，首先是得需要很多钱，其次是即便拥有了这么多的钱，你一下子买这么多的食物，他不一定能买回来，即便买回来了，每个人分到手的时候啊也吃不饱。那很明显人的方法就不管用了，用人的思维，世界上的思维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呢？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似乎没有人能解决，没有人能给你出什么办法了，到处都是无望，是绝望。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说你使用真理，这个真理怎么去使用呢？如果你不懂，人可能就会说那没办法了，但我们的主耶稣远知道要怎样行。马太福音19章23到26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要记住这个结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这些能力就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就拿进天国这件事情来讲，人实在太难了，你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天国，因为是失败的，这个结局已经定了。特别是财务很多的人，他们会去依靠财务，所以让他们进入天国那就更难了。此时啊，门徒听见这个话之后说了，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靠自己努力进入天国不就不可能了吗？不就无法得救了吗？那耶稣就说了，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耶稣的意思说得非常的清楚，人如果想靠着自己的努力进入天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绝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透过人的努力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神却让它变得很简单，借着耶稣就变得容易了，很轻松，因为是耶稣完成了这一切。原来通往天国的路是断的，人怎么做都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和标准。耶稣基督来了，他在神与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以他自己为桥梁，那人只要透过耶稣就可以轻松的到父那里去了。等于说啊，耶稣做完了这一切，然后等着人到他那里来领取。就好像耶稣是一个大厨一样，他已经把一切的饭菜都做好了， 这个时候你要是饿的话，你可以到耶稣那里去领取他所做好的。那这个难度就降到了人人都可以的地步了。就算你不会做那个菜没关系啊，他已经做好了呀。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到他那里去领受就可以了。进天国的路虽然很难，在人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但耶稣成为了那条路，你只要走过那条路，这不就可以了吗？走路我们总会吧，每个人都会啊。可惜就是太容易了，人就不相信了，也不愿意来就近耶稣相信他。下面我们来看看耶稣在遇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他是如何解决的。8到11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刚才腓力给我们算得很清楚了，就是20两银子买来的饼都不够给大家分的。那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小孩的5个饼2条鱼要分给这么多人，这就真的算是杯水车薪了。5饼2鱼本来是小孩子的食物，它量非常的小啊，估计一个大人都不够吃的。但如果用这点点东西去分给这5000个男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呀。耶稣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这个给我。所以各位家人，我们就看耶稣如何解决这当下的难题。我们要相信一个事情，在人所不能的，在耶稣那里他凡事都能。既然5饼2鱼对我们而言算不得了什么，我们就把它交在耶稣的手中。我们认为微小的事情交在耶稣的手中，他都可以把它变得不再一样。耶稣可以让他倍增，完全供应人的需要。首先耶稣叫众人坐下，坐下象征着停止自己的挣扎努力，安息在主的脚前。人如果失去了安息，就会陷入到忙碌之中。什么样的人会失去安息呢？就他没有看到神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在遇到生活当中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压力还是生活当中让他烦躁的事情，他就会去尽力的用各种方法去解决。就拿做生意来讲，你知道有很多人他星期天的时候他不敢去教会，他觉得自己要是去了就好像损失了好几个亿一样，但是要是不去吧，那生意也没怎么好。所以他心里边失去安息的时候，他就选择不去，然后努力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手中的事情。但事实上他不去耶稣那儿领受，他的情况有好转吗？似乎也没有。但是他还是不肯放弃。说到底啊，就是没有在耶稣的安息之中。因为失去了安息，所以人就努力的去弥补自己的缺陷。大家一定要了解，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躺那儿睡觉躺平，而是知道耶稣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我们去他那里领受，我们在他的话语之中，在他的预备之中做事情。对现在的众人而言，就是排好队等候领受食物，这就是他们要做的。 至于这五饼二鱼如何让这么多人吃饱，哎，这就不是他们需要操心的事情了。他们要做的就是坐下来。所以各位家人，大家一定要相信啊，坐下来是难的，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让人坐下来非常的难。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去忙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亚当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神对亚当说，你必然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不就是努力吗？人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努力了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吗？不见得。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努力了，要不然你去问一下你身边的人，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都不干，就除了吃就是躺在床上玩，他会不会有内疚感呢？他会不会有危机感呢？当然有了。所以人们现在不做点什么他心里不安呐，他一定要去干点什么活他心里就平衡了。这就是亚当堕落之后给世人所带来的后遗症啊。特别是在面临到问题的时候，你让一个人坐下来，他坐不下来呀。面临着房贷、车贷、经济压力、孩子、家庭、工作等等一系列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告诉他要坐下来，他真的坐不下来。即便他来到教会当中，看样子人好像是坐下来的，实际上心还在担忧之中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耶稣的供应。如果人在属灵当中看到耶稣已经供应了，人的心首先就会安静下来，他真的能够坐下来的。有很多人听到，他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其实是因为心里没有安息。他一边听着道，一边还想着别的事情，哎，那个问题怎么办呢？哎，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好发愁啊。这个道是没有进到他的心里边啊，虽然进到耳朵里边去了，但是可能从别的地方又跑出去了。就拿今天这个事情来讲，如果说你是耶稣门徒当中的一个，现在呢，你知道耶稣即将要让这么多人吃饱，可是在耶稣手里边只有五饼二鱼啊，你要去执行耶稣的话语，让众人都坐下，你会对众人说什么呢？大家好，请五十一排一百一排的坐好，很快了啊，你们就要吃饱了。这是不是信心的话语呢？是的。但如果你从心里边你就不知道耶稣能做成这个事情，你让大家一排一排坐下的时候，你心里边是不是就有忧虑了？没错。所以各位家人，我们今天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呢？是的。你相信你的主有能力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吗？你说我相信，那么好，咱就今天效法门徒吧。既然耶稣发话了，让门徒们去做这件事情，门徒就应当如此去做。大家都坐好，马上我们的主耶稣要给大家分食物了，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吃饱。信心的话语是这么去使用的，你从心里边相信耶稣一定能完成此事，至于怎么完成，那不是我们要考虑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问主，你到底该怎么样做成这个事？你只要把详细的计划和实行方式告诉我了，我不就有安息了吗？其实这不叫相信，真正的相信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完成这个事，但我知道你一定能完成，我看美好的结果就好了。我不去限制你必须要按照这种方式来完成，因为你的方法有无数种。我们相信神凡事都能的时候， 你的心自然就安息下来了。尽管当下所遇到的问题可能会很大，或许债务非常的大，或许面临到的环境非常的恶劣，或许身体的状况非常的不好，这些就相当于五饼二鱼要喂饱五千人一样了。此时你要学习门徒从耶稣那里领取力量。哈利路亚，这是一门功课，先要学会坐下来。当你坐不下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烦躁，一定会忙乱，你一定想去做点什么。此时你如果做事情呢，可能事情会更加的糟糕，倒不如先坐在耶稣的脚前领受他的话语。阿们。耶稣并没有因为只有这一点点的饼和鱼而埋怨，反而他因为已经有这一点点而感谢神，所以他望着天祝谢了。这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也是信心的真实使用。感谢主啊，我们要效法的是耶稣的这个部分。因为你要相信，即便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神帮我们解决了，那是神的能力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他一定是有这个能力的。阿们。当这饼和鱼经过祷告之后，门徒把它分给了大家，随着个人的饭量供应了大家，所有人都吃饱了。这就是耶稣的解决方法。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信心的使用法则啊，你不能说家里边明明有食物吃，你非得要祷告，主要我也得把我家的馒头变得那么多，充满一个屋子啊，这信心不是这么使用的啊。耶稣为什么要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因为当下在自然界当中他无法完成了，而这个事情又必须得完成，所以耶稣使用了这个方式。但耶稣没有天天变出饼，天天变出食物给门徒吃呀，更多的时候还是其他人的奉献和供应。只是今天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所以耶稣才实行了这个神迹。那我们要知道的是，神的能力是无限的。阿们。有时候神是透过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人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呢是神超自然的神迹临到我们，但不管是哪种方式，我们相信的是这位神他有这个能力。就如同我们相信耶稣已经供应了将近万人的晚饭一样，所有的人都吃饱了。以前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在领取神所赐的玛拿的时候也是如此。出埃及记16章16到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感谢主啊，当初以色列百姓被神带到了旷野，在旷野当中没有吃的，所以神行神迹40年，就是要供应他们所吃的。到后来他们进入迦南之后，玛拿就在他进入迦南的那一个秋天他们丰收的时候停止了。这就是神的方式。所以在你认为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一点方法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超自然的神迹发生的时候。阿们。其他的时间呢，神给我们的是智慧，用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阿们。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收玛拿，到后来的时候啊，用俄梅尔一量，哎，多收的也没有余下来，少收的也没有缺，那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哈利路亚。就像 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样，以色列百姓在接受五饼二鱼的时候，是根据他们的饭量来收取的。最后啊，所有的人都吃饱了。或许我们会羡慕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有玛拿真好啊，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也羡慕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有耶稣的供应，五饼二鱼嘛，随着你自己心中想吃的，你来领取。这真的是太好了。好像这些神迹奇事，他们的这些经历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很多人在读到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觉得，哎，以色列百姓是真好啊。其实这些与我们都有关系。你要透过这些看到神的供应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不管是旧约以色列百姓所信的，还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所信的耶稣，到今天为止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啊，能力并没有减少。你若能如此相信，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也会发生这样的能力。你要让神进入你的生活当中，把它变成信心和智慧，你的一切也会如此发生改变的。约翰福音第六章32到3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每一次当圣经当中出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就说明后面所跟的真理非常的重要，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耶稣说什么呢？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因为玛拿不是摩西给变出来的，而是我们的天父将真粮赐给了他们。玛拿可不是假的呀，是真实的粮食啊。你说这个真实的粮食怎么能从天上降下来呢？这就叫做神的大能。你说这五饼二鱼怎么可能会喂饱五千个男人呢？这就是神所赐下来真实的粮食。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那一次在旷野的近万人，他们不是假装吃饱了，也不是在异象中吃饱了，而是真实的吃饱了。这是神给他们所施行的神迹。33节说，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指的又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粮，他成为了粮食，从天上降到了地上，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人？没错，耶稣是真实的人。为了什么来到地上呢？为了我们能得着他的生命，阿们。同时呢，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发生改变。所以各位家人，信耶稣不仅仅只是得救进入天国，他还能让你的生活因着耶稣变得不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体上有了疾病，那就靠着耶稣的身体可以让你得着医治。你的心里边充满了恐慌惧怕，失去了安息，那就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让你归回到安息之中。耶稣就是这个粮食，不单能供应你身体的需要，还能供应你灵里的需要。你内心的安稳也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人吃饱了之后，内心 惶惶不得入睡，失眠了，健忘了，烦躁了，惧怕，你这些东西怎么办？今天这个属于精神科，那精神科它怎么解决啊？身体里边你又找不出这个恐慌，它怎么医治呢？用药物去医身体，内心当中的恐慌怎么医治呀？它是灵里边的事情啊，你总不能告诉别人别害怕他就不害怕了吗？别恐慌他就不恐慌了吗？这些怎么解决呢？耶稣可以解决，因为耶稣才是真正的粮食，不单能医治我们的身体，也能医治我们的内心。因此啊，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积极进取，反复领受，常常默想。你要对耶稣他所给我们的真理，要每一天去领取它，每一天要去默想它，让基督的话语来带领你一天的生活。这样的话，你只做门徒所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就是耶稣怎么吩咐你，你怎么去做，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都能够轻松化解的。哈利路亚。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抉择，那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向神祷告，圣灵会引导你去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哈利路亚。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那我们进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要进呢？刚才我给大家提到了，真理方面要不断的进，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活出真理的话语来。阿们。那在生活当中，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靠着祷告，神如果说在这件事情让你继续，那你就继续，如果神说这个事情不要再做了，那你就退，这样就好了呀。圣经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神迹呢？特别是先知，他们能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就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了。那我们其实今天圣灵也是这样可以启示给我们的。阿们。这是一种关系，我们每天不断的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去领受，去默想的时候，最后你真的是可以明白神今天对你的带领的。就像以前的时候我给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些建议一样，比如说在19年的时候，当时我给大家讲，我说你们手里边谁现在有多余的房子，比如说两套以上的，一定要把它处理掉，要把它卖掉，因为那个时候行情很好嘛，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还会涨很久的。但当时我祷告之后，神就告诉我说这个时候要告诉弟兄姊妹把房子处理掉。在那个时候听的人是不是都赚了呢？需要做的是什么？要退了，你不能再进了，再进就被套住了。再到后来的时候，许多人被套住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有很多人被套住了呢？谁会想到他的拐点是在那个时候呢？所以说，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不退，哎，那我们可能就真的被缠住了。这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见证，当然了，这样呢会有很多。那有人就问，那我们现在当该做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向神祷告，我该做什么？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它是不一样的。那但是有方法了啊，这个方法就是追求真理。你不断的去追求真理，你就知道神如何带领你走下一步的道路了。这个时候信心便会发出巨大的能量，让你经历非凡的生命。看我们今天的本文，12节到15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 又退到山上去了。阿们。他们吃饱了，还有剩下的，说明神的供应是充足的，是有余的。因此各位家人们，不管你现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事情，不管你向神求的是什么，你要相信一点，神给你的供应绝对是充足的，不会刚刚好，是会有余下来的。无论你需要的是什么，先来到耶稣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让安息先进入你的心里。有了安息，你再听从神的话语而行，你就会经历他丰富的供应。当然了，当你经历了这丰富的供应之后，不要糟蹋神的供应，要珍惜神的恩典。虽然人得着这些很容易，但依然要心存敬畏。就拿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来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来说，哎呀，当时那众人吃饱实在是太容易了，不就是耶稣的一个祷告吗？那剩就剩下呗。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领受了，但如果说人他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敬畏的心，随意的把这些剩下的就给扔掉了，那么人就会变得贪得无厌了。今天可以向耶稣要一块饼，明天可能就会要一块黄金了，那这种贪欲会无限制的被放大的。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哈利路亚，是让我们珍惜神的每一次供应。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当你的生命当中经历了神的大能的时候，你要珍惜这一次神的供应。哈利路亚。众人看到耶稣行了神迹，做出了一个非常令大家都觉得平常的事情，那就是要逼耶稣做王。为什么呢？因为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啊，跟着耶稣有饭吃呀，这就是他们当时所能看得见的。结果耶稣却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了。那这些百姓为什么要逼着耶稣做王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只要耶稣每天不断的行神迹，他们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健康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不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人到现在为止都一直要努力解决的两大难题吗？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不用担心得病，也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那你说人会过得多么的开心呢？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强逼耶稣做王。大家要看出来强逼这个词啊，那就是这不是耶稣愿意的，但是却是百姓们愿意的。他们只不过把主耶稣当成了一个工具而已啊。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信耶稣也是如此啊，只是为了让耶稣去满足他们的心，强逼耶稣做王。作为服侍人员，在他的事工大得果效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听他话语的人也希望这个人能够继续留下来，那对他吹捧的话语就会有很多。这个时候人往往是最容易骄傲的。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要退去。所以这个时候的退去就是最好的智慧，这个叫功成身退。不管我们去哪里做工，这个工完成了，就算这个工后面做了很大的果效，比如说这个人立刻得医治了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呢？要退回来，不要在那儿独自享受那个美好的气氛了，应该立刻退回来向神继续祷告了。耶稣这一点是我们的榜样啊， 因为对于耶稣来说，行了五饼而鱼的神迹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没什么值得骄傲和夸口的。阿们。因为他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我们为某个人祷告，他病得医治了，不要觉得哎呀这个事实在太好了，我要吹好几天啊！不要这样，向神祷告，你会经历更美好的事情。世上的人在做事成功之后总想更加的成功，这样的人往往结果都不会太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神的大能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继续领受，期待下一次神的带领和启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基督的标杆直奔。腓立比书第三章13-16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阿们。使徒保罗深得这其中的奥秘啊，他的一生当中行了无数的神迹，但你会发现每一次在行完这些神迹之后，他都会效法耶稣退出来继续向神祷告。保罗知道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他可以得着更多神的恩典，可以经历更多神的大能。他是向着标杆直奔的人，不是往后看，乃是往前看。如果你做的成功的事情太多，你又不断的往后看，人就容易骄傲啊。所以保罗是一直往前看，他的前面是谁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到了终点了，所以他是朝着耶稣基督这个终点持续前进的。不管做的有多么的成功，他都不会因此而骄傲。你说在保罗的事工当中，他经历了多少神迹奇事呀，帮助了多少人呢？哎，保罗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夸口骄傲，洋洋得意。因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神要给他的是更多的，神要让他经历了是更大的神迹。哈利路亚。那么他祷告之后，神就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走，进退有度。保罗在这方面有信心也有智慧啊。15-16节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劝勉，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你是不是完全人呢？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了。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你就是完全人了。那你要存什么样的心呢？存着像保罗一样的心，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多大的丰盛的恩典了啊，那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一定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哈利路亚。如果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存有别的心，神一定会指示给你的，神会给你正确的带领的。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啊。每个人领受的不一样，每个人的生命大小也不一样，你要按照神给你的启示继续前行。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这样的话你会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经历惊奇丰盛和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拥有进退有度的信心和智慧。我们不按自己的喜好前行，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你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我们会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经历你的大能。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我相信你带领我们的路一定是最好的。我不愿意效法这个世界，我愿意在真理当中成长。请你帮助我们，圣灵也引导和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知道 当如何去行，我们愿意按你的真理而行。我们也期待这一周我们在生活当中能不断地认识你，不断地经历你的美好。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的父，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